师傅好，
啊，
师
你
傅
好。
好，哎，师傅好，那我们现在学习开始啊，师傅，
好，
师傅
来。
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是周二哈，今天是齐老师的答疑兼这个圆觉经的学习，我们先进行答疑哈，师兄们看看我们在修行上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您现在就开麦，师傅已经在线了哈。好，如果师兄们暂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先进行学习哈。师兄们如果是发现自己有问题了，可以及时开麦。我们看到您的麦开了，我们会停止。那我们今天先请刘旭峰老师哈，为我们来讲解这个《圆觉经》的普演菩萨章啊。刘老师要进行一个总结，我们有请刘老师。
啊，好，我实际是上次把这个普贤菩萨是学完了，但是上次那个最后面的那一点，我觉得这个，一来是内容稍微有点多，学的有点快，我不是说是要总结，我的意思就是我想把这个经里面的这个原文再重新梳理，重新分层次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后面的这一段经文，实际这个讲了好几部分的这个内容，可能一次顺上下来的时候，读原文的时候好像就不太注意，就可能这个对经文的理解上可能就不太准确吧。所以我上次就学完之后，我总觉得好像没有，这个没有很清楚。没有说很清楚，所以我这次想稍微花一点点几分钟，把这个就看一下，把这个原经文稍微过一下，就这个意思。我把这个，这个分享上来，这个可以看到吗？
看到了，刘老师，
啊，
很清
对，
楚。
这个实际就是原经文，我把就是后面的这一段的这个原经文重新摘了几页，就这样稍微分点层次，可能会这个。理解的容易一点，就是后面讲的这一段，从这个上次学的这个显心清净这一段的时候，实际它是有前提，就是对照整个普眼菩萨这一章的时候，它告诉了止观两种行法，以止观两种行法，不管是观身心如幻，最后无非就是一个结果，就是证得幻灭影像，也就是证得这些身心虚幻啊，证得这个能证之心，乃至于这个能证之性虚幻啊，必然是会到这个结果，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止和观只是过程，最后所得的这个结果呢，决定是证得住坏寂灭影像，所以这就是这个前面这个普贤菩萨这个问的时候，他如何？是正思维，如何是正方便？实际这就是通过正思维、正方便来证到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更重要，这个过程呢，只是证到结果的一个方法而已。所以这是这个证得住坏灭，住坏灭影像，这就是通过前面的这个，通过前面的这个观修呀。这个所得的这个结果，证得幻灭影像结果之后，得到的是什么呢？或者是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境地了呢？这时候就是耳识变得无方清净，无边虚空觉所行法，这就是证得一切如梦如幻之后，自然能够了知到，自然能够证到这个无方的清净，无边的虚空都是觉性所卷发的，这就是圆觉妙性显发出来了，彻露出来了，彻露出来。经文里面是从这个三个角度去说这个彻露出来的这个圆觉妙心，第一个部分实际就说的是这个觉缘明故显心清净，这是第一部分特质。第二部分特质是觉性平等不动，这是第二部分特质。第三部分特质是觉性遍满清净不动，这就是说是证得住幻灭影像无边虚空觉所显发之后，它能显现出三种特点来。这三种特点在这个。归峰宗密的注解里面，实际它是通过这个华严宗的这个华严三观来相应的注解的。他把这个觉缘明故显心清净这一部分呢，这部分内容呢，注解为这个真空观，把这个觉性平等不共动这一部分内容呢，从这个离世无碍观的这个角度去注解的，然后把这个觉性遍满清净不动的这一部分内容呢。当做这个就是无坏无杂的这一部分呢，注解为这个周遍含容观，它是从这个华严宗的这个华严三观的这个角度去注解的。那个明朝的有个通用法师，他不是从这个角度，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他把这个 绝云原明故显心清净这一部分内容呢，当做这个登地，也就是这是登地之后的这个景象，把这个当之觉性平等不动呢，这就是说是证到八地之后的这个景象，到最后的这个觉性遍满清净不动无坏无杂呢，这当做这个等妙二觉之后的这个景象，也就是这不管是这个注释，好像大部分应该是从这个深浅的这种层次来注解的，但是呢这个地方实际也可以不用从这个角度去讲，或者是不用从这种次第的角度去理解，实际这三部分内容就是你这个证得了这个觉性显发，证得了这个诸幻灭影像觉性显发的时候，必然这个觉性圆明其心清净，这是必然的，这个觉性圆明其心清净必然是平等不动的，既然平等不动，当之绝地是觉性变满，觉性变满一切外法也是变满不动的，所以这三个呢不一定是从这个三个次第的角度去理解，可以从一而三三而一的角度去理解，所以经文里面说当觉性圆满显心清净，心清净故这个渐成清净，渐成清净眼根清净，一直到这个所说的如是乃至净与虚空圆果三世，一切清净平等不动，一切平等清净不动，这是说主要说这个觉圆满显心清净的这一部分特质。说当之觉性平等不动呢，它就是从这个虚空如是平等不动，当之觉性平等不动，乃至于这个八万四千陀罗尼们平等不动，当之觉性平等不动，也就是一切外法是从这个一切外法平等不动自然了知到觉性平等不动。实际虽然说的时候是从这个由法到本体，或者是由本体到法，虽然说的是不同的角度，但实际呢都是在这个显这个觉性，从法的角度显觉性，从觉性的角度显法，其实是一样的，这就是理事无二，这个理事双融，理即理即是，理是如此，事上必然也是如此，心清净了一切渐成也是清净，渐成清净一切成清净，一切更清净一切是清净，那么这个心自然而然是清净的，这是必然如此的，不一定就是只有证到这个觉性圆满了才会心清净了，没证到觉性圆满的时候心就不清净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从这个地方证得住幻灭影像的时候，必然是即理即事，理是一如的，心和这个这个境啊，或者是这个所说的觉性啊，和一切外事外物一切外法是平等一如的，所以这时候呢才有这个所说的这个觉性遍满清净不动，这个无坏无杂，就是六根遍满法界，既然觉性是遍满法界，那么六根也是遍满法界，六尘也是遍满法界，如是乃至一切外法一切八万四千陀罗尼们遍满法界，如是乃至陀罗尼们无坏无杂，既遍满法界同时无坏无杂，这就是从这个不同的从这个三个角度去讲述，去说这个证得幻灭影像之后所显发的境界，所显发的境界，那么这三种境界总结起来实际就是觉成就故，也就是这时候已经证得觉性成就了，证得这个觉圆满了，必然是证得觉圆满了，所以才有这三种景象，所以前面所说的那三种就是证得幻灭影像之后实际就是觉成就了，也就跟我们说的这个打的妄念死，妄念彻底死透了之后自然而然就觉成就了，不是说是妄念死透了之后还有另外一个觉成就，所以这地方就是善男子觉成就故，就是证到前面那三种景象那必然是觉成就故，那觉成就之后的这个境界或者之后的感受是什么，或者之后的这种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所以紧接着他就描述了后面这个觉成就之后的这种心理状态是什么，觉成就故当之菩萨不欲法缚，不求法脱，不厌生死，不爱涅槃，不敬持戒，不憎毁尽，不重酒席，不勤出血，这就是觉成就之后的这种心情，也就是你证的觉性圆满决定是这样的，这种心态既不是说是被法束缚，也不是要说是要求一个解脱，既不是说是要厌离生死，认为生死是苦楚的，解脱是这个安乐的，都没有这样的这种分辨之心，也不会说是因为这个有人持戒就是敬重他，有人毁戒就是极端的厌恶他，这些心情都没有了，对这个重酒学之事呀、饱餐之事呀，也不会有高开眼，对这个轻这个初学呢也不会轻视他，因为一切平等，一切都是觉性，何以故一切觉故，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呢，因为已经证得了觉成就，一切外法都是成就的，一切外法都是觉的，一切外法都是解脱的，那自然而然不会去有种种的这种妄想分别，所以说到这证到觉成就之后， 最后就总结是一切绝故。一切绝故是不是坐在绝上了？是正因为一切绝故，所以连绝也不着。不会说是因为一切绝故就驻着在这个绝上了，是正因为一切都是绝故，那么绝有和绝无都没有任何分别了，所以这时候就没有这个绝的影子了。就像我们一直都在这个空气之中，你会觉得自己在空气之中吗？不会的，就是一直在都在觉之中，再也不会有对觉或者不觉的这种觉受了。所以这就是一切觉故，哎，这是觉成就之后的这种心行或者是状态。也就是我们看自己解脱没解脱，自己看自己正道没正道，哎，成就没成就，就用这个来衡量，是不是还在这个被法所束缚，是不是还在求这个从这个束缚中解脱出来，是不是还有厌离生死之心，是不是还有爱慕涅槃之心，这些这个不平等的这种差别分辨之心是不是还有啊？如果还有，那就不是觉成就嘛。若是觉成就，这些心都没有了呀。所以这就是一切觉故，然后后面就是打比方说，以比喻说这个其光，比如眼光小了前进，其光圆满得无增碍，就是这是通过比喻的方式来解释这个觉成就故。既然是觉已成就，那么这时候就说是不是我们认为觉成就了，就是这个在这地方修行正道了一个结果。是不是我们得到了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到了一个这个无上的这个正等正觉？所以后面紧接着就把这个觉成就故又扫荡掉了。他怎么扫荡？他就说：善男子，此菩萨即末世众生修习此经，修习此心得成就者，就是得到前面的觉成就之后，是不是就真正所说的这个成就了？他不是，他紧接着说：于此无修，亦无成就。就是你认为这个觉成就故好像是落到一个觉有个觉成就。实际他紧接着就是说，在这个觉成就之后，就根本发现没有一个可修的东西，也没有一个所谓的成就，这才是真正的这个觉成就。所以经文里面不是说是最后建立了一个觉成就，他是把这个觉成就的这种心行这种痕迹也一并扫荡干净了，让你这个没有执着处了。所以以此呢，才能圆觉普照，这就是光明大放，朗照十方世界。这时候我入我十方诸佛入于众生之心中，众生心中与十方诸佛之心光光交彩，同时入于寂灭，无有二致。所以这时候呢，百千万亿的无量阿僧祇劫不可说恒河沙诸佛世界，这些所谓的诸佛世界也好，众生世界也好，所说的清净净土也好，所说的秽土也好，都是犹如空花乱起乱灭，都像空花扬眼一样。不是说是诸佛世界呢我们就去乐着它，不是娑婆世界呢我们就去厌离它，并不是这样，而是突然间发现了这一切种种世界都像这个空花扬眼一样，在这地方乱起乱灭。既不能说是离于觉性，也不能说是着于觉性，既不能说是被其束缚，也不说是要从中解脱，通通都没有，因为这些一切都是梦幻影像之故。所以由此呢，才会了知使之众生本来成佛。就这个地方就说使之众生本来成佛，你只有证到前面的住幻灭影像，证到这个觉成就了，连这个觉成就都没有所谓的成就，连这个成就都了不可得的时候，成就都无所住着的时候，这时候才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不是说是要这个不是说是要这个修来之后才成佛，不是说是要这个正的一个结果才能成佛，而是说是众生本来成佛。这个地方就说是你只有到这个地方才能去理解这个在这个圆觉经里面他说的众生本来成佛的这个意思。他不是说是讲这个教义，也不是讲理论，他是说是你通过前面所说的了知一切如幻，一直证到住幻灭影像故，自然而然能证到这个实质众生本来成佛，这是证道，这不是说是讲道理。所以既然证到了这个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自然能了知生死涅槃犹如昨梦。这就是证到这个实质众生本来成佛，这实际这个呢，就是整个圆觉经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见解和观点，这就是华严宗里面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见解和观点。所以就说是圆觉经有时候把它派到华严里面，或者派到圆觉宗里面都可以，就是它的最重要的见解就是实质众生本来成佛，这个实际我们不容易接受。就我们现在总是认为修来修去修一修好像最后成佛了，实际到最后呢，实际这个根本的就是说是这个原来一开始众生本来就是佛，所以他最后才能成佛，如果一开始众生不是佛，那最开始他也没办法成佛。所以就是这时候使之众生本来成佛，这是决定如是，必然如是，法尔如是，这就本来是这样的，没有任何道理可讲。所以这是这个于此无修亦无成就之后自然能够了知道的。 所以呢，然后紧接着说，既然说使之众生本来成佛，那么是不是这个所说的这个证到了这个生死涅槃犹如昨梦？那么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能证的，有一个所证者，其中必有这个必有所证？哎，有能证，有所证，有证，哎，有证，这就是三个，就是所证是就是主语、谓语、宾语，主谓宾是不是这些东西都有呀？所以这地方就是，既然生死涅槃犹如昨梦，所以善男子如昨梦故，当知生死即于涅槃，无起无灭，无来无去。就是生死涅槃既然都是如梦幻阳烟，那前面不是说这个所说的这个恒河沙世诸佛世界都在这地方乱起乱灭吗？既然犹如昨梦，你以为他这个诸佛世界起现了吗？就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最后成住坏空，最后一定会灭掉的。但是这正因为犹如昨梦，你就最后发现它根本没有曾起过，不曾起过也不会灭掉，所以叫无起无灭。你们认为是我们从这个世界往生之后解脱到这个到净土去了，最后发现根本无来无去，没有来过也没有去过，这一切都是如梦幻影像而已。生死也是如梦幻影像，解脱也是如梦幻影像。在这个过程中呢，它有所证吗？哎，所证就是我证到了一个果，有所证吗？他说无得无失，哎，也没有得到一个东西，也没有失去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认为证到了一个结果之后，必然是得到了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实际是无得，没有得到，以无所得故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心经里面说的。所以他所证的结果呢，必然是无得无失，既没有得到什么东西，他本来具足，所以失不了什么呀。哎，我们自己本有的这个自信，不会因为这个沦落在这个众生界，不会因为沦落到恶道里面，他就这个消失掉了，他就这个泯灭掉了，他丝毫没有泯灭掉。纵然说是成佛了，他也没有会增加一分一毫，所以叫无得无失，无取无舍，既没有可取的东西，也没有可舍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打开本来见性，说这个本来见性一肯定要认取，是要取一个什么东西吗？有东西可取吗？没有东西可取，没有东西可取，但是有东西可舍吗？我们要舍掉自己的执着，你发现根本有一个执着可舍吗？有一个法可舍吗？也没有一个法可舍。所以对于所证者来说，必然是无得无失，哎，无取无舍，这就是所证的。那么这里面是不是既然说是无起无灭，是不是有一个人来能证呀？或者是有一个能证的心，或者有一个能证的主体？虽然没有所证的东西了，但是是不是还有一个能证的主体在啊？那么能证的主体经里面用无作无止无任无灭，哎，这就是圆觉经里面世界最前面的章节和后面的章节是首尾呼应的。为什么说这个能证之者他不说是无人无我，没有我呀，他说是无作之任灭啊。实际你从这个圆觉经后面的章节你看你就明白了，就是在这个后面的这个章节里面说到除住禅病的时候，有四种禅病，就是作之任灭。为什么作之任灭成了四种禅病啊？因为他认为以此啊能够证得圆觉，也就是通过作也好，通过执也好，通过任也好，通过灭也好，他认为能够证的圆觉，也就是这是能证者，作之任灭，这就是能证者。结果到这时候真正证到了如昨梦故，所以才知道这时候所说的能证者也没有，也就是作之任灭也没有了。这就是前经文跟后经文是遥相呼应的。你在这地方就是这个就如果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拿作之任灭当做一个能证者，那是因为在后面的经文中会提到作之任灭这个是这种能以为能证取这个圆觉的这种心态。就是我们认为通过作执证灭能证到圆觉，这是我们的心态，所以把它称之为能证者。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经里面说到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时候，实际就说是这个我相其实就是能证者。在这个圆觉经里面后面会有对这个我相的这个定义，对我相的这个定义实际它的这个主要内容就是能证者。能证者的主要特点就是通过这个坐执证灭的这种方法要来证到圆觉。所以他这地方说无来无去之后，那么其所证者既然无得无失无去无舍，其能证者自然而然也没有，也就是通过无坐执证灭这个来说没有能证者。既然没有能证和所证，是不是中间还有一个证的过程呀？ 也无，在证的过程中就说无能无所，既然说没有能证也没有所证，那么得出来的结论是毕竟无证。二字就在这地方说，这个毕竟有无穷的这个力量，就是决定性的，决定告诉你，不是说是在这地方犹豫怀疑。比如说我们证到了，好像觉得哎，是不是真的还无所证呀，是不是还得有一点点可证的东西啊，这心里面有一分一点点疑，哎，这一点点没有疑，彻底没有断掉，那就是不能称之为正道。这个疑彻底打消掉的时候，决定如是，必然如是，肯定是这样，这就叫毕竟无证。不是说最后你在这地方犹豫不决啊，就是说是你证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在这地方会犹豫，哎，我这地方是不是无所证，是对啊还是不对啊，这就是证明犹豫，这个犹豫这种心态就不对，这就是有疑在。而是这个住，而是佛在这地方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你告诉一个决定境界，哎，决定是这样的，毕竟无证，决定是这样的，这就是究竟的知见和究竟的认知，是决定如是的。哎，你在这地方如果但凡有能证的这个，但凡有所证的这个，与佛所说的毕竟无证，那就不契合，不契合那就不是佛之知见。所以只有契入，只有明白这个所说的毕竟无证，这才是和佛境界如无二无别，没有任何差别。佛之知见是如此，你的知见也是如此，你的体会也是如此，是决定毕竟无有所证，无有能证的。所以这时候是以此来这个为大众做决定，这就是佛在这地方通过这种毕竟无证这样的这种话，就跟后面所说的如是决定境界一样，哎，讲的是如来的决定境界，就是必然如此，决定如此。所以因此呢，众生才能有信心，哎，有信入扶持众生的这种信根，因为众生的心不在信里面，就在疑里面，那种信和疑互相交猜在其中，那个疑彻底断不尽的时候，决定在这地方会有怀疑。所以佛在这地方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你决定境界是怎么样，来告诉你毕竟结果是什么样，是毕竟无证者。所以说毕竟无证亦无证者，哎，能证所证也没有了，这个所证的证和证者也没有了，为什么？一切法性平等不坏。所以这就是觉成就，觉圆满，实知众生本来成佛之后这种心境，以此来印证啊，以此来和自己的这种所证的境界进行印证。所以经里面说到以心印心的时候，就是经里面的境界，自己的心里面境界是不是无二无别，这样来互相印证。所以这样说完之后，最后就说，这个告诉这个与会大众，说是善男子，彼诸菩萨如是修行，如是见次，如是思维，如是住持，如是开悟，如是方便，如是开悟，求如是法，亦不明白。这就和这个最开始普贤菩萨在这地方问问佛，哎，如何这个是正思维，如何是正住持，能互相这个印证起来。就是佛这地方通过七个如是，哎，七个如是告诉你，其实他在告诉你怎么去修行，怎么去见次，怎么去思维，怎么去住持，怎么去方便，怎么去开悟，怎么去这个求法了吗？实际并没有。哎，到这个最后的阶地，就说是最后的这个境地的时候，说如是的时候，实际上法而如是，修行或见次、思维或住持、方便以及开悟是法，本来就是这样的，不是你通过一个努力的方式呀，哎，要去造作呀，哎，要去这个通过这个初地到这个八地到十。这样去见次修正呀，通通都不是这个意思。这七个如是实际就是说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哎，不需要你在这地方另外一个起一个这个造作，哎，起一个思维和方便，取一个欲求的这个住持，这样呢你才能不迷茫。如果但凡有一个造作的心去修行，去见次，去思维，去住持，这就是产生迷茫。所以这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是上次就觉得说的快一点是把它说完了，但是呢实际这里面有好几个这个实际这个关系是很明确的，前后的这个关系是很清晰的，就说是单独看这个文章的时候，单独看原经文的时候可能不是他们不是那么这个明晰，所以我就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在这个稍微加深一点印象。哎，这个实际上次学完了，这次就稍微这点时间把这个再过一遍，稍微说一下。嗯，哎，这就是这一段，实际就再没有了。哎，上次就学了的就是这些内容，这就是原经文的这些内容。实际就是这四个部分，哎，四个部分分成四大段可以去理解。哎，我说完了。
好的，好的，谢谢刘老师。
啊，
好，
这个共享结束了。是，
先不用共，先不结束哈，我们先看看师兄们有没有问题。师兄们可以师兄们看看哈，我们这个经文部分，普眼菩萨章的经文部分，我们 刘老师已经为我们就是解读完毕了。师兄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不用师兄，我问一个问题问刘老师。刘老师。我看有一页是那个譬如眼光小了前境，气光圆满得无憎爱。他这个你看他说他这是举了个例子还是说有那个对应着这个，因为这一章他不是普眼菩萨嘛，他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这是打比方来，打比方说这个觉成就故，说一切觉故。
他仅仅是打比方是吧？
打比方说前面的这个觉成就，觉成就之后不是说了这个八个方面吗？不与法缚，不求法脱，不厌生死等等等等。哎，这就是觉成就的这个表征。为什么会如此呢？就比方说，然后就打了个比喻，就比喻说是眼光小了前进一样，自然而然这个气光圆满得无憎爱。哎，这就是为什么会如此呀？觉成就了之后，为什么会有这八种这种特质啊？就是打了个比方来告诉他，哎，就像这个眼光小了前进一样。
好。
这是打比方来说，觉成就之后为什么会有这八种这种心态啊？
好，那我没有问题了。
好的好的。
就是这个经文的层次是很清晰的，实际自己看的时候可以多看一看，就是把这个层次分出来，你这个经文就好理解。
还有一个问题，刘老师，我记得上次你说过，从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是说的是那个。
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觉缘明故显心清净这一节内容，就是心清净故一直到一切清净平等不动。实际就华严这个归峰宗密禅师是用真空观，真空观就是里无碍观。他是这么注释的，但是我们实际现在理解的时候可以借用，也不一定完全非要按照他的这个华严宗的这种角度去理解，因为他是华严宗的祖师，所以他就从那个角度去注释的。
那刘老师你你再给我们说说吧，这几个无碍，这个
说什么，说几个无碍
啊，
这几个无碍和这个经文没关系，经文里面没有提到无碍，
但是我觉得你上次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
不不不不不，我不是我不我不不，我觉得不从那个角度去解。我觉得就是说，是你从各个角度去解这个经文，不如这个原经文，它就是从这三个角度去说的。这三个角度不一定非要把它分成里无碍、事无碍，那样的话就是太刻意了。虽然可能会有那样的这种意味，但是呢。就是对我们来说，我觉得直接读能读懂原经文，我为什么一定要套用古人的那一套体系呢？那个华严宗很庞大的体系，它也可以套成天台宗的体系啊，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这对读原经文是，除非你对这个原经文不熟悉的时候，理解不了的时候，再套用你能理解的内容来这个解释它。如果能直接理解，我可以不用那些体系来解释，不用华严宗的，不用天台宗的，也不用唯识，直接就能读懂原经文，这样不很好吗？他用那种方式也无非就是解，为了解释经文而已嘛。
好。
不用舍本逐末，那是知末，那是知末。
好，没问题了。
好的，刘老师，这有个
我看到了，他说知道了一切都是梦幻泡影，为什么还要去着相？那就是不知道一切是梦幻泡影。知道了就不会去着相了，知道了就没有相可着了。就是不知道梦幻泡影。不是说是能契入多少算多少，是我觉得这个读原经文你能读懂，你就不必要去这个参考别的注释。如果读不懂的时候再去参考别的注释，通过别人的注释来让你辅助你这个读懂这个原经文，而不能因为这个去读注释，然后就这个依着注释的这个意思，或者依着别人的那个思路，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读懂原经文，不是为了读懂他的注释。
我提个问题啊，就是从这个你这个分这三部分啊，就是觉缘明故先心清净，我是从字面上说啊，先心清净，你看后面这又说一个清，后面这个是觉性圆满清净不动，是吧？那这个这边是心清净，这边是清净，觉性变满清净， 这中间呢是觉性平等不动，觉性平等不动，后面
是
觉性变来，
嗯，
不动，哎，就这个好像我就觉得这个有交叉，还感觉这个
实际这个后面的这个觉性变脉的这个地方，他说的不是重点，说的是不是觉性变脉，他是通过觉性变脉是说这个一切法这个变脉，就是六根六尘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变脉法界，他是说这个，
也就是觉性变脉是因，然后后面六根六尘诸法都是变脉，因此就是。
嗯嗯嗯，是这个意思，就是觉性变脉，所以一切法变脉。
那中间这个的觉性，第二个中间这个呢？
中间这个是当知一切法不动，它是通过虚空不动、一切法不动来推导出、来得出觉性平等不动这样的结论。
也就是拿虚空做比方来比方这个觉性的是吧？
不是用虚空做比喻，是说是他是说这个虚空不动，所以觉性不动，如是乃至一切外法不动，所以觉性不动。
前面不是说前面是从觉缘明故先信清净，然后得若结缀一切平等清净不动。
这个地方实际就是由理显示，就是理上是平等的，所以世上理上是清净的，所以世上一切都是清净的。第二个，当知觉性平等不共动，就是世上是平等的，所以理上也是平等的，由事入理，可以这么去。
前面是由理如是，后面是由事入理。
对对对，可以这么简单的去理解。嗯，
也就是前面是正着说，后面就反过来再说一下。
从另外的角度，从另外的角度。这三个方面，我是觉得他说的虽然是三个方面，实际就是不同三个角度说同一个事儿，说的就是前面所说的住正得住坏灭影像之后啊，是变得无方清净无边虚空角色显发，就是为了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去解释这个这个无方清净角色显发，为解释这个事儿。
这从这个经文上说，经文上对应的话，这个前面两条是。就是善男子，此菩萨及摩诃众生正得住幻灭影像故，然后变得无方清净啊，然后是无边虚空觉所显发，觉缘明故先信清净，然后是到这一段结束的话，一切平等清净不动。
对对对，这都是缘起嘛。
也就是说，你这个前面两个都是在这一段的。觉性平等不动和觉缘明故先信清净
不，觉性平等不动那就到下一代了，就说是这个善男子，虚空如是平等不动，当知觉性平等不动。
那觉性变脉是不是也在这一段呢？这个、
觉性变脉又在下一代，就是善男子，觉性变脉清净不动，缘无际故，当知六根变脉法界。实际我把中间的省略了几个原经文，这个三个都是原经文，我只是省略了几个善男子当知什么什么，省略了几个字而已，这个不好，我下次。
哦，是这个啊，就是说，从这个祖师这个书里边是就是下面这一段，就下面这一段其实你是分成可以分成两段，两个善男子嘛。
对对对，两个善男子，
这个原
因就是
善男子就是觉性平等不动，后一个是觉性变脉清净不动，是吧？
对对对对对，分了两个，分了两部分，这实际就是，这实际是分经文的时候这么分了，但是中间实际省略了一点点，省略了一点点什么善男子当因为什么什么，所以平等不动，省略了几个字。这还是原经文，这三段都是原经文，一点点都没有变，顺序也没有动。
我再提个问题，就是前面这个善男子就是正得住幻灭影像故，而是变得无方清净，就是我感觉这个一般会说这无方清净是不是释放清净啊？
在前面一段经文里面就说的是这个十方清净，
你这个地方说为啥说无方清净？
前面说的是垢相永灭十方清净，这地方说的是二十变得无方清净，这个在注释里面是有这个 有一点点这个每个人不同的注释吧，他讲的时候就说是十方清净和无方清净还是有稍微有一点点差异，就是到这个地方无方清净是连这个方所都没有了，前面说十方的时候有十方方所的话就还是有这个有能所的，到这个地方无方清净就是连能所都没有了，大概注释的角度是从这个角度去注释的。
这无方清净就是先出那个这个心起就是本来清净是吧，然后这个说无边虚空，这个就是这个是由用啊、由其显用，就是无边虚空觉所显法，无边的虚空
对，
都是由我们这个大觉啊显发出来的
啊，对对，
因为事实上它本来就如此，它就能够随缘起显发作用了。
是，
我就是看这个经文啊，我觉得这个经文讲的好细也好，这个经文很细很细很细的。
层次很清晰，我是觉得它层次很清晰。
然后见真清净，见真清净说见根然后眼根清净，然后后面一直最后得的结论就是六尘清净，哎，六尘清净，也就是色声香闻触法。
实际他那些清净里面就把世间法、出世间法一切都包含进去了。
在经文里面说这个清净里面，这个又内在的，他这个。当时我在读的时候啊，就是读到这儿什么先心清净啊，心清净，然后见尘清净，然后见尘清净，然后见不是跟眼有关的吗？眼跟清净，这都能理解，根清净，眼是清净，那识清净，那这个故为啥下面就是马上说闻尘清净，就是这个逻辑是，我没搞不懂。
它不是一个逻辑推理关系，它是一个并列关系。
你看这心清净故，那心清净我们知道，心就是我们这个本来这个心本来清净嘛。然后后面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是见尘清净。
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故省略掉，就是直接说心清净、见尘清净、耳根清净、什么什么识清净等等等，把这个故省略掉。它没有一个因为这个心清净，所以见尘才清净，它没有这种推理。它是说是绝缘明故，一切清净。他应该是这个角度去讲，如果是推理的话，后面你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既然是这个这个什么到这个眼识清净，怎么突然就变到闻尘清净了？好像没有必然关系了。
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推理关系，它是说是并列关系。哎，既然心清净，那么一切都是清净的。这门并列罗列出来是见成呀、根呀、色成呀等等等等，都是清净的。它是一个罗列并列的关系。
也就是说，心清净，见成清净；见成清净，眼根清净；眼根清净，眼识清净；眼识清净，问尘清净。这好像
应该是这样，应该是心清净，见尘清净，眼根清净，眼识清净，闻尘清净，耳根清净，中间的好多它什么故那些都可以省略，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觉得应该是绝缘明故才有后面的心清净什么这些
啊，对啊对啊，是啊，
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心清净故不是这样，心清净故然后造成了见尘清净、
对对对，不是这个意思，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因为心清净了所以见尘清净，也不是因为见尘清净了才眼根清净，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是绝缘明故所以心清净，心既然清净了一切都是清净的。
确实是他这一层一层，就是这说的很细致，最后说到六尘清净是吧，六根六尘六识清净，然后由六尘说到地大水大火大四大清净，然后十八界十二处十八界二十物有十离四五为一切清净，最后就是最后的结论就一切清净，一切清净绝缘明故先心清净，然后心清净故一切清净。这个你看，说到一心清净之一，你说到这个 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一切清净，后面这后面又说善男子，这后面一转，这怎么会又说到既然是一切清净呢？为什么又说到什么一切实相性清净、一身清净、多身清净呢？为什么这样讲呢？
啊，这又是另外的，从依报正报的角度去讲清净。
因为前面是先信清净，然后六根六尘。是吧、六根六尘四大十二数十八界、都清净，一切清净、后面是转到你一报清就是这什么
一报和正报、
一报和正报，一身多身，一世界多世界，是吧？
所以这一段整个是从七个角度，那个归峰宗密他把它梳理成七个角度，就是包括什么六尘呀、四大呀这些世间法、出世间法，还有生一报正报，大概是从七个角度去解释这个心清净故，就一切法清净。
这个再一个就是一身清净，为啥多身指的是啥呀？这个多身指的是
就不光你自己，一切众生。
这是说的这个说的是正是正报是吧？正报，下面是一切世界说的是一报是吧？
对对对，
也就是后面这两个善男子就说的是正报、一报、清净、平等、平等清净。好，没有，我没啥问题问啊。
好的，好的，张老师。刘老师，您看聊天区了吗？看到了吗？
看到了，看到了。
师兄的那个问题，
是推理出来的，还是一次证悟出来的？推理出来的，还是一次证悟出来的？好像都不是，好像都不是。
好，师兄如果还有问题可以接着在聊天区再打出来哈。刘老师你再看天师兄的这个。
伪阳宗祖师圆寂了，别人问他师父，他师父圆寂了，确实他是真的。请他做牛马会不会跟其他牛马一样？别打这个妄想，不应该打这个妄想。首先你不是牛马，你操心人家这个牛马干什么活干什么呀？别打这个妄想，我是觉得。
下面还有邱师兄一个。师兄问是不是也可以看成是修行过程中扫荡的过程？
他说的是哪一段呀、
就刚我们说的这个各种的清净。
这不是扫荡的过程，这不是扫荡的过程。这已经没有修行的影子了，没有修行的痕迹了，更不是说是逐渐扫荡、渐次扫荡的过程，不是的，而是这是正道了之后就必然是如此，这是正道的景象，不是扫荡，扫荡还在修行过程，那在前面，在前面的内容里面，像如何去观啊，如何去灭啊、灭坏啊，那算是扫荡，到这个地方是已经正果了。
刘老师，您再看，莫是那是限量知解呈现的吗？限量
直接
是
直
接呈现
吧，
直接应该对，那就是那是限量直接呈现的吗？
不知道你说的这几个词好像都能大概了解，放在一起不知道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师兄可以开麦哈，不知道您方便不方便开麦，如果能方便开麦是最好的，可以直接用语言来交流哈。
哎，老师好，师兄好。
哎，
你好，老师好，也是刚第一次听老师讲圆觉经，也有点摸不着头，就是刚才老师说的，这七个方面，我想，我一开始听的时候好像是推理出来的，后来感觉，如果是推理出来的，那它就不应该是实相。那就是证悟出来的，证悟出来的，那老师说也不是，那我就有点更懵了，就不知道，经文中所呈现的这些境界，那它是怎么出来的？老师，我也不知道我问的如不如法，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说后面说的这个是证得诸幻灭影像之故，自然而然能够得到无方清净。 无方清净就是后面你说的这些显心清净这七个方面的清净，以及后面说的所说的不动呀、无坏无杂呀、变满呀，啊，必然是这样的。嗯，你说这是什么怎么来的？这是证悟这个一次证悟来的吗？还是限量什么直接呈现的？那你说一说这是怎么来的？就是我说的意思是经文里面的意思，证得住幻灭影像，自然而然能够证得是无方清净。那么无方清净的特质就是后面说的这三点。那么这三点，那你是说是一次证悟出来的，还是这个限量直接呈现的呀？这有这样的联系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联系。
嗯，那都不是。
您首先应该证得住幻灭影像。先在这个地方做文章，先在这个地方做功夫，先把住幻灭影像灭掉了再说后面的。
这个就是看前面那一段的好吧。
嗯，前面的如果是都嗯对是。
对，然后幻生灭，幻心灭，然后幻尘灭，幻灭灭，幻灭灭，非幻不灭。然后影像，这就是说就是非幻不灭嘛，就是诸幻灭尽，那都是影像，都是假的，那非幻不灭，这就变得无妨清净了。
嗯，那是不是还是有一个次第的过程啊？还是一个次第正德的过程啊？
不是。
刚才那位老师说那几个步骤，
那几个过程就是你逐渐那么去做，正道的时候没有这个过程，正道的时候连正都没有，哪来的这个过程呀？那不后面说了呀，这个下一章就说了呀，他说这个既然正故，于此无修亦无成就。你说的次第正的，那就是有修有成就。这地方说无修无成就，能证所证都无，毕竟都无了，毕竟无证了，哪来的次第正悟这回事呀？
嗯。那无修老师，那是不是最后就是证得的那个果位是无修之修？那在这个过程，
不是，嗯，不是证到了一个无修的果位，都不是。
哦，
就是这些理解不了，不要去理解这些东西了。我觉得应该踏踏实实做这个灭坏的这个功夫，就是知道这一切如梦如幻，应该把这个坏虚坏灭掉。虚幻灭尽了，自然能体会到这样。那虚幻都灭不尽，说后面的这个是到底是有修有证啊，还是无修无证，没有任何意义。
哦，
嗯，没有任何意义，那不在你的，不在我们的思维之中，也不在我们的理解之中。
嗯，好的，老师，好像有点明白点了。嗯，好的，感恩老师。
啊，没事没事。
好，看看师兄们还有问题吗？我们学了三个菩萨章了哈，师兄们都可以看看，如果以前我们学习过的内容有疑问，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来哈。
李老师你好，这个地方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其实呢，那个圆觉经的对我来讲真的是很深了。我在这个地方请教一下，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楞严经里面。破五蕴，那个破五蕴是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跟这个没有关联吧？
什么意思？
就是说，因为我最近呢是看《楞严经》，看到那个破五蕴的过程中，就是它是一个一个的破掉，破那个色受想行识这一步一步来的哦。那么我们在修法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么一个过程呢？
你说的是《楞严经》里面的内容？
对，就是破色受想行识，那个这几个方面。那《圆觉经》里面，以现在我们讲的这个七个那个是已经证的那个果位了，那跟那个是不一样的吧？
不知道怎么会跳到那个地方去。我要说楞严经就说楞严经，要说圆觉经就说圆觉经，这个连到一起，我好像不大理解了。嗯，
其实在那个 好吧好吧，我慢慢来吧。
你我不知道你把这个两个联系起来是要想说明个什么问题，就是你想问的是什么，这个连到一起要把它问个什么问题。
先说楞严经吧。哦，是受想行识，我看圆寂老人的讲解里面是首先破那个色蕴，色蕴破掉，然后呢是受蕴想蕴。
那是经里面说的，老人也解释了，经里面说声音时有灭从色除，那是楞严经里面的原经文，经里面讲的。
嗯，圆觉经就是对于这部经呢，我其实看了也是看过一次，其实真的很深了。
师兄你是想问什么？
想问什么？就是楞严经的那个灭从色除，声音时有灭从色除，然后次第灭，然后呢？
然后我就不知道，
师兄是不是问圆觉经这个地方是不是也这样破除这五蕴，也是一次破除吗？是这个意思吗？你是想问什么呀，师兄？
是这么意思哦。那圆觉经里面那个五蕴破掉了之后，但是我们该走的这几步路，那么我们在修法的时候他是说打坐的时候啊，还是什么？我这一点还不清楚。
就是五蕴破掉是在什么时候破掉的，是吧？
在我们打坐，比如说，先拿色想色受了吧，感受的受。我们打坐是不是感受的热啊？他们那是这个方面吧？那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碰到热的时候，我们不理不睬，那么它就是自然的破掉。其实没有一个真的东西可破的。
《圆觉经》里面你看的这部分内容里面刚好没有说破五蕴的事，不是说破五蕴，没有，他首先这个经里面没有说破五蕴的事，其次恰好你读的这一节里面他说的是五蕴清净，六尘清净，十二处十八界清净啊，他怎么会是破五蕴吗？他说这些是清净的呀，
他已经是可以说已经破了了。哦，
破了之后，你认为是破了之后才是清净的，是这个意思啊？
啊，对，
是本来清净的，你认为它不清净，所以才要一直破嘛。
那我们对于我们的修行来说，那个必须这步路一定要走吧？
修行来说，不是说必须要破五蕴，是破掉你的执着，执五蕴为真实的这种执着。破掉的从来不是五蕴，破掉的是你对这个东西的执着。蕴是蕴结的意思，蕴结什么蕴结起来了？是你的那个执着蕴结起来了，聚集起来了，那就叫五蕴嘛。
嗯，这我知道。
那既然破的是执着，和五蕴有什么关系啊？就没关系了呀。
嗯，慢慢来吧。
执着，说的是执着，执着在这个上面了，破掉的是执着。不是破掉的你那个觉受，也不是破掉的色相，也不是破掉的这种识，是说是这种执着，牢牢的这种执着松动了，破除掉了。
那是楞严经的那个五蕴吧？就是
楞严经的五蕴也是一样，破掉的是对这个蕴的执着，不是破掉的蕴。蕴怎么破了？蕴是空的，它怎么破了？
好，现在我明白了。
陈师兄怎么样？转过弯来了是吧？
现在转过来了，对。
还有问题吗？
哎，我暂时没有。好，谢谢刘老师。好。
啊，不是，
其实就是执着五蕴为真实，真实，然后就去抓取。
刘老师，你看一下天师兄问的问题。
他又这么问，他说成佛了有没有淫欲心？上次给他说了一个，他那个就是下一个章节《圆觉经》里面就会提到，就是成佛了。他问的这个太。你可以换个思路问，你就像那个经里面的菩萨那么问，你说成佛了之后还会不会起烦恼啊？还有没有无明？你这么去问，你不要问成佛了还有没有淫欲心，这太片面太狭隘了。你应该像菩萨那样去问，成佛了还有没有无明啊？还有没有烦恼啊？在下一章的这个经文里面就会有回答。嗯，上次给你提醒过这个了，你不愿意看，那不愿意看，那就。这个什么还有佛，还有老婆，还有儿子，我觉得你是来捣乱的。
不论淫欲，只论见性啊。
高方师兄是接着刚才那个陈师兄的问题问，他说破的不是对象，是心境，对吗？
破的不是对，破的是执着，说的是执着。你说的对象和心境我不好区分，就是破的是执着。
那个张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刚才我信号有点不好，我说那个绝缘凝固显心清净那块，说把它说成那什么了，说成那个修行的过程。然后现在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经文是不是说就是绝缘凝固就应该一切清净了，然后一切清净了就应该知道平等不动了，那平等不动了就应该知道觉性变满，然后清净不动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你说的是一个互相推导的关系，实际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但是呢我不是这么理解的，我是觉得心清净自然是平等不动，这个心清净自然是遍满这个一切法界，这是同样的一模一样的，不是说是心清净了我才能知道平等不动，不是，心清净就是心平等啊，一样的，不是说是清净和平等不动它是两个，它是一模一样的。
啊，那也就是说这三个绝缘凝固显心清净等于就是他们都是并列关系，是相等的，就是
对，是从三个角度去说同一件事儿，我是这么理解的。
哦，那也就是说这块可以理解为就是每一个，因为前面不是有普贤菩萨说的，还有文殊菩萨说的，就是最终的那个佛理，就是就像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一样，就是一知变全知，就是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不是，这也不是说的前面所说的知识空话即无轮转，不是这个意思。说的不是知识空话之后自然就了知道，不是这个，这是说的正得住幻灭影像，自然而然了知道是无方清净。什么是无方清净啊？他就在给你解释什么是无方清净，什么是觉所显发，就是通过这三个角度去给你解释什么叫正得的无方清净和觉所显发。
那也就是说这块是讲清净的，是不是？
啊，讲证得住幻灭影像之后的这个心境。
啊，好，那知道了，谢谢老师。
这个是啥呀？就是我补充两句啊，就是前面说是就是这个幻那个幻，幻身灭心灭，然后幻尘灭，然后是幻灭灭，最后呢非幻不灭。在非幻不灭处，这个就是说，这就是说正德，就是正，如果正德到逐幻灭，那么那非幻的不灭，就是逐幻灭影像故，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非幻不灭，这个时候你就怎么样，就正德无方清净了，也就是正德我们本来的就是本来就是清净的，我们的本心，我们的本性，我们的佛性本来就是清净的，也就是何其自性本来清净。然后说是无边虚空觉所先发，那无边的虚空一直无边虚空的种种都是我们这个觉所先发啊，都是觉所先，就是我们的本心先发出来的作用嘛，也就是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十二处十大二十无有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觉所先发，都是觉所先发。那这个觉所先发出来这些东西正好能显示什么，显示我们本来心清净，这就是都是先发本来清净，也就是说一切平等清净不动，还是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只要能就是觉所圆明故先出来，因为正的因为心本来清净，这个心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佛性真心，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嘛。那么真心佛性呢，有这个，有这个就是体了啊，心清净就是本来清净就是体，那绝缘明故那就是就新的作用啊，就是体用啊，也就是用正的口可以显体呢，那用什么用，就是妙用嘛，就是妙用就是绝缘明啊，就是绝缘明就是大用或者就是妙用，这时候那种显法的本体是本来清净的。哎，本来清净的，那你一直到后面给你修行不修行呀，给你 你没有关系，是本来如此，就后面就是到最后面就众生本来成佛，哎，本诸佛世界那都是乱，犹如空花，乱起乱灭，哎，无父无陀本来成佛，哎，全是梦，生死涅槃都是梦幻啊，都是梦幻等等。这个地方就是你觉圆明故，关键是觉圆明故，就是前面说正得诸幻灭，诸幻灭影像故，非幻不灭的，那就是贤，非幻不灭，那就是真，就是我们的真心，就是本来的，本来清净的，就这个样子，本来如是，也就是到后面不是说了七个如是吗？七个如是，那个师兄你，那个刘师兄，你方便把你切到你下面那个，那七个如是不能？你看这个地方，你如果是我觉得如是修行如是见次，你可以把这个如是放到后面来，哎，修行如是，如是见次，如是思维，如是主持，如是方便，如是开悟，如是如是诸法如是，或者法诸法如是，就是这个样子，本来如此呀，这个就是，这就是先心清净啊，就我这样认为啊，这样就是先心清净了啊，就这样。这里面我就是没有，就是这里面所谓的见次啊、修行啊、思维啊、住持啊、方便啊、开悟的，都是本来如是。这里面没有我们理解的有见次有方便，没有。那就是本来如此，就这样子。你认为的方便好像他这个方便就这样，本来就如是，本来就如是，没有别的。
刘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如是修行、如是见次、如是思维，还有如是方便，就是如是吃饭、如是喝水、如是那个运动，是这样理解吗？
啊，不是，应该是如是观身心无患，如是寂静念坐，如是安处途中。
那吃饭那不是有时候那个有些个我也忘了我是从哪儿听到的，那个禅师们也是这样讲，如是如是，我们平常里我们的心
不相干。这一章里面是最开始问的是这个如何正思维，如何正住持的时候，他首先告诉的是这个入于，首先是入于静室呀等等，开始乖，这个如恒作是念，身心四大是假合而成啊等等等等，应该这么去如是，不是你说的这个如是喝水如是吃饭等等，这就不相干了。
嗯，我想我还不明白刘老师，我想再问一下，就是说我们不是本来我们就是那个清净圆明之心，
不说本来清净圆明的事儿。干嘛说本来清净圆明的事？不说本来清净圆明的事，是说应该我们这么去这个观察，这么去这个思维，思维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身心如梦如幻，应该这么去做，而不是说是思维本来清净，本来清净不是在这个不属于思维之中。你要思维的话，就应该思维身心如幻。
哦，好的，老师，我明白了啊。好了，如是修行，如是。
对，应该这么去这个思维，恒作是念，身心如幻，这样去修行，这样去思维，要长久的这样去观察。不能说是思维如是清净，本来清净，如是清净，本来清净就不需要思维了。
哦，好，我明白了。谢谢刘老师。
没事，没事。
孙师兄，您能开麦吗？诸相都是清净的，就是执着了才不清净，是这个意思吗？
老师好。我就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不是这个意思。
哦。
不是说是执着了才不清净，是说执着了才有诸相。
我这比如说那个下雨了，衣服在外边要淋湿了，我就急着，哎，心情就不好了。其实下雨这个事，衣服淋了这个事，本身都是清净的，因为我执着了，怕衣服湿了，什么有这么一些执着，所以这个事情就不清净了，是不
是
这么理解？
不是，
不是。
哦，
不是这个意思啊。
刘老师，你再给他说一下。
本来是清净的，执着了才不清净，是说是执着了才有住相。
哦，本来就什么相都没有。
本来什么东西都没有，你执着了才有住相，有了相，所以把这个有相称之为不清净，起个名字叫不清净。
啊，那是我理解错了，谢老师啊，我知道了，我下面。
啊，没事没事。
师兄们还有问题吗？刘老师，陈师兄问刘老师，我想问六祖是听到别人读《金刚经》就开悟了，而后才在五祖那儿学法的，还是到五祖那儿后才开悟的？
不是在五祖那儿听到的《金刚经》吗？不是说的这不就同一回事吗？是在五祖那儿听的《金刚经》。
他不是听到有一个人读《金刚经》以后吗？他认为是
五祖那儿听的《金刚经》，不是从别人那儿听的《金刚经》。
诶，他不是砍柴吗？砍柴他听到一个人读经，
听到那个记子，然后他就不就去找五祖啦、然后从五祖那又听的金刚经。
就是说还是在五祖那听到金刚经才开悟的是吧？
是从五祖那听的金刚经。
阿弥陀佛。老师，老师好。还是就是刚才那个师兄的问题，墨雪再问一下，也是就是五祖六祖他砍柴的时候听人家一句应无所住生其心，然后他这样一个缘起他就去找五祖去了，然后那在五祖那儿他去找的时候应该是没开悟吧，那是什么时候开悟的呢？
别打我们的这种心思去揣测祖师的心思。
哦，不是说揣测，就是想、
就是、开悟不开悟，这是对我们来说的。祖师那是视线。开悟不开悟是我们的事儿，祖师那是视线，视线给我们看的。
那老师，我可以这样问一下，就是他在什么时候视线他彻底开悟？
那不是在五祖底下呀，五祖底下这个听到开悟，听到之后视线的呀，就是在五祖那呀。
是的，那个老师就是说他是在那个做。本来无一物的那个记子的时候开悟的，还是说那天晚上五祖蒙上窗子给他讲金刚经时候开悟的？
所以你非要拿开悟往祖师那套，你就套不到哪个地方了。到底是前面开悟的呀，还是后面的开悟的呀？你别往上套开悟这个事儿，他就是那样的，他就是那样的，他没有开悟也没有不开悟这回事，那你的这个问题不就没有了呀？你为什么一定要用我们的开悟不开悟来套到祖师身上呢？
那这不也是就是祖师这一个修行的过程吗？那后学人不也是跟着学吗？
那是我们需要学，他不需要学。
是啊，就是他不需要学，那我们学的时候也得知道这个次第吧。
你学的时候不是学他那个次第，那个次第我们也学不了，你只是学他依于什么法，他给你传的这个法，你跟着这个法学就行了。
那六祖就是在拜访五祖整个这个修学的过程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老师，
启示什么启示啊？要什么启示啊？
对，就是在读六祖和拜见跟五祖修法的这段前前后后的这个过程，那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我们从中能学到什么？
记载那个过程就是那样，记载当时的事情就是那样。
那这里就是没有我们要学习的修行方法或者是境界。
修行方法已经传上下来了，禅宗就是祖师传上下来的修行方法。
好吧，好的。感恩老师。
好吧。
他们非凡人。说六祖非凡人。实现。
我想再问一下刘老师，刘老师好。嗯，就是那个知识空华，既无轮转。我看我理解的对吗？我有这一块也不太明白。就是说，知道是虚幻的，知道是假的，知道是空幻的，它本来是不生不灭的，也就没有轮转的这回事了。我理解的是这样吧？我是这个意思吗，刘老师？
我不用那个这个我不说我的意思，是祖师在这个解释注解二祖在这个注解的时候，他说这个知识空花的知识正知，不是你说的知道或者不知道的这个意思，是说正知，这样去对应。祖师说过，祖师在这地方那个有解释，说知识空花既无轮转，祖师有解释，这个知是正知。
正知就是我们那个本体嘛。
正知就是正道了。
哦，正知哦，就是正道了。所以就没有轮转了，没有生灭了，是这样吗？
这是祖师的这个注释。
知道了，就是正道了。那我明白了，我知道了，谢谢刘老师。
没事没事。
我问老师个问题，我问齐老师个问题。
你讲吧，好不好？
哎，齐老师你好。我现在天热了，天热了呢。我还是就是关着门关着窗，然后打坐，然后就出汗吧。但是呢，哈，就是天热了之后，我打坐吧，就是全身都就是不大不疼，然后过一段时间会疼吧，疼好像感觉也挺遥远的，然后就是。那如果就是说没有护，就是说盖着，把这个腿盖着，好好的盖着的话，我有一次试了，可能也是前段时间气温有点降，然后就疼，腿疼，这右边一半身子都疼，然后呢我就盖着，然后就出好多汗，然后就可以说不疼吧，就是这样可以不可以？
可以。把身体搞坏了，你说你可以说
啊？你听明白了吧？我要不再说一遍？
不可以，你把身体搞坏了，弄个空调吧，别照着人吹就行。
但是呢，就是说这样身上就不疼了，不好，这样
不
好吗？
不好，
不好哈。啊，好嘞，我知道了。
那个空调我不让它那么热。
哎呦，空调我不敢吹，不敢开。
当然不吹，不是照着人吹。你开空调不照着人吹也不行啊。
这身上不疼，这样追求不好是吧？追求这一个。
我不是说的这个。你说身上疼就这样，它就是天不热也疼吧。这跟天热不热没啥关系吧？应该疼。
不不不，然后就这么暖和着呢，就身上不就不疼不疼，然后稍一冷呢，身上就觉着疼了。当然也能靠下来，也能挨住，但是呢，哈就没有这么放松。
不了解，你说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咋样会，身体什么冷啊，咋咋弄的疼啊啥，不知道。我这个帮不了你，对不起对不起，我不了解这个情况，我不敢乱说，我不了解不敢乱说。
行，那我知道了，那我再就是开窗试试。谢谢老师，我下麦了。
我觉得那个师兄可能觉得是不是说这个不能吹啊，这个吹了影响身体啊，那当然是你别对着直吹。但你也不能捂出痱子来啊，也不好。你这个再一个就是说你的腿痛与不痛，我们也不管腿的事儿，是吧？你说是腿痛吗？如果是腿痛的话，咱都知道，咱们心里就是修心不修腿，对腿没有什么要求， 也不关注腿痛不痛，不关心这个事儿，关注的是咒语和手印，手印不散开，然后咒语吃着咒，然后听着咒就行了啊，按照那个变数吃咒，听着咒就行了，只关心这个，别的一概不关心。
我是这样的，就是热着呢，身上就不疼了。
告诉你，不关注这个呀，痛也好，不关注这个呀。你现在是非得叫他，热了就不痛了，那你又出汗很多，那怎么办啊？你说这咋弄啊？告诉我们不关注这个。
哦。
不关注他，他痛也好，不痛也好，其实出汗多也好，出汗少也好，不关心这个，坐上只管持咒。
行，我知道，我知道老师的意思。
你别自己把自己捂的，一看又不开窗，也不开空调，又捂着门窗户。你刚才说窗户，再穿上衣服，都捂的都是汗很多。你认为汗多，出汗多，身体不痛，然后你就这样弄不好。告诉你，我们还是说不关心这个。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你心中心法，这就是说坐上，我们就是不关注，就是痛也好，不痛也好，痛死一头。不痛是另外一头，乱也好，不乱也好，这乱是一头，不乱是另外一头，两头都不管，这就是我们一切不管，只管持咒，这样练就慢，这样就练就不动的，这样就不动，这样就有力量了，哪边都不着，好的不着，坏的不着，两头都不着。我们不是说一坐那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坐一睁眼一闭眼到点了，下坐了。不追求这个，我们这什么都不关，什么都好坏都不关注，腿痛与不痛都不关注，妄想非非也好，或者是没有妄想好，也不关注这个，只管持我的咒好了。因为这我们所有的修行都是在祖师的这种修法里面已经把全包含在内了，祖师没有要求的没说的应该不管。
行，我知道了，我按照老师说的，我后边这么打坐。谢老师，我下麦了。
师父，这有一个问题，聊天区许师兄问，请问平时有拖延症的习惯是不是也是着相？
什么习惯呢？
拖延症。
啥叫拖延症啊？
就什么做事情就是拖延呗，有这个毛病。有这习惯，
知道这拖延症我还不了解。
我只要打坐的时候不拖延，该上座的去坐啊就行。你平时有什么关系？
嗯，
那是对自己有要求，今日事今日毕啊，你必须把今天的事做完，不拖到明天。你拖拖不碍事，你拖拖有啥关系？但是你比如说打坐，今天不打了，明天再打，那这不行。这个按要求来，至于别的没那么，别给自己弄个这个着相那个着相。我说这个是，我就是你现在问这问题，你这是着相，你着这个干啥？
嗯，好，师兄们，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聊天区打出来哈。师兄们再看看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结束了哈。我们再稍等一小会儿。好，看样子是没问题了。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和答疑就到这里吧。师父，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师父。
哦，再见再见。
好的，师父再见。好，各位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
老师再见，师母再见，师兄们再见。